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安。今天读的经文比较长，我知道是有原因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关第一代的使徒们在公众所讲话的内容非常的重视，记得很详尽，有圣经的学者花功夫来数过了，占了整本书卷 25% 的篇幅，非常重要。不但如此，圣经的经文，等一下要讲的信息是从经文里面引发而出的，所以经文是信息的根本。不但如此，经文应该在信息之上，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读是很合宜的。我在早上想要再一次的心里面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回想起36年前我信主受洗，开始在教会里面过着比较稳定的敬拜的生活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老牧师在讲道之前的祷告，说圣经打开了，发出亮光。我那时候不懂那句话的意思，但今天早上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明白那样子的渴望以及需要。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完美的父亲，善良的父亲，你地上的儿女聚集在这里来仰望你，也一起来向你陈明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亮光，亲爱的主啊，我们不缺乏资讯。事实上，资讯已经到了一个过饱和的状态。有时候，我们好像心思、耳朵迟钝了，因为资讯太多了。不但如此，这世界上的资讯不是亮光。亲爱的父啊，若是人的生命真的用一盏灯来打比方，两个晚上之前在巴黎 City of Light灯光之都，许多的人在享用浪漫丰美的晚餐的时候，灯灭了。有更多的人在震天价响、节奏活泼的摇滚乐中，灯灭了。这些离我们很远的事情，让我们心里面，在我们心里所产生的作用，父啊，你知道，我们就来你这一位善良的父面前仰望你，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亮光。奉你爱子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有圣经学者统计了，在使徒行传里最主要最重要的一共有19篇信息，彼得8篇，雅各1篇，寻道的斯提凡1篇，保罗9篇， 保罗九篇的信息当中有四篇是他在耶路撒冷被逮捕之后被拘禁之后所讲的，我今天讲的是他第四次在被捕之后公众面前所说的话。前面三次的我也都用他所讲话的内容讲了信息。一个人为自己的辩解，为自己的申诉，究竟有什么重要值得在今天这个时代用四篇信息作为题材？这玄机就在于他讲话的内容中，而我们大家刚才也都已经读过了。在这段讲话的内容中有一个特色，就是保罗丝毫没有为自己来辩护来申诉，他丝毫没有企图来脱罪。所以我今天的题目跟前几次就不一样了，他第一次在以色列的百姓面前，在他刚刚被逮捕的时候，在那一个暴动之中，我那次用的信息是面对偏见，因为在他所讲的内容里面你可以读得出来，他试图要向当时的百姓说，我们怎么样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偏见。第二次是在公会面前，我因为缺乏创意，不晓得该再怎么命题了，我就写得很简单，保罗第二次的辩解。第三次是在巴勒斯坦的巡抚腓力斯面前，那是真正第一次在公平合法的法庭之下，我也是没有创意，所以我就说保罗第三次的辩解。我这次本来想用第四次的辩解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定这个题目，因为他完全没有给自己解释，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企图来脱罪。事实上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五节，与其说是辩解，与其说是申诉，倒不如说他把他自己重生蒙召重生的经历见证讲出来了。换句话讲，如果用现今的例子的话，这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二十多年以前，当我跟美玲经过了三四年的时间反复的挣扎祷告，终于想清楚，终于觉得有把握了，神呼召我不再是做一个工程师，要做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的时候，我就跟教会的当时的牧师长老们说，神好像有呼召我要去念神学。那时候教会的牧师，那时候的牧师跟长老们就召集在一起，把我跟美玲叫到他们面前，要听我们讲我们信主的经历，我们蒙召的心路历程。当时我们在他们面前所讲的话都是对自己人讲的，同样信仰的人所讲的话。假设我现在有一天到了一个宣道工厂，不讲名字，东亚，你们有时候看到周报上说某某牧师某某长老到东亚，你说东亚哪里，大家 都知道到东亚，到东亚做培训的工作，假设出的状况，官员要我站在他的面前说，詹某，你们在这里做的事情是非法的，这是一个非法的集会，你外来的人到我们这里做这件事情是犯法的，你交代交代，你究竟是怎么样的，是什么样的线使得你能够来到这个集会当中，交代出来。然后我就把二十多年以前在若哥牧师长老面前所讲的话开始跟他讲，你们觉得那个官员听起来是什么感受？这就是保罗所做的事情，在亚基帕王面前把他重生蒙召的经过讲了一遍。这是这一篇公众话语的玄机。 而有人说这是保罗在使徒行传记载他的讲他所讲话当中最精彩的一篇信息。为什么？因为在他还没有讲完之前就已经有人知道他要呼召了，所以才会有腓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吗？ Are you crazy？你癫狂了吗？有一个牧师说，他但愿教会里每一个听到的人都像腓斯都一样听得清楚信息。有一个牧师还说，腓斯都肯定没有打瞌睡，他听清楚了。亚基帕王呢不晓得，但是当保罗跟腓斯都话讲完之后，亚基帕也说话了。亚基帕说什么？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也不晓得亚基帕本来是打瞌睡的时候经过这个腓斯都跟保罗的大声一喊醒过来，你想说，诶，我也得假装我听得蛮清楚的，所以说，保罗啊，你想稍微一劝我便做基督徒吗？他也知道这个信息在呼召，他也知道，因为在保罗讲话的内容中没有为自己做任何的辩解，却清楚的两个重点。第一，人都陷在自以为是的不是之中，人都是陷落在一个自以为是的不是之中。第二，耶稣是唯一的拯救者，耶稣是唯一必须的、绝对需要的，也是绝对充分的拯救者。首先，第一点，人的不是，人的过犯究竟要用什么的现象来描述？人的不是就是在自以为是的偏差中不可自拔，这是保罗这一份讲论当中一个很清楚的第一点。这个法庭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前一任的巡抚腓力斯审问之后找不到罪证来判保罗的刑，但却不释放他，却不释放他。不但如此，如果我们回去读使徒行传25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里前一任的巡抚两年之久，到了自己要卸任的时候才把这个事情又像是一个烫山鱼一样丢给下一任的巡抚。不但在审问的时候找不到罪证不释放他，而且拖了两年。罗马是一个以法治国为荣的一个帝国，一个没有经过判刑正式判刑有罪的人是不能够一直关在监牢里的，拖了两年。不但如此，等他卸任之际仍然不释放保罗，不管是因为任何的政治因素他在那个时候不觉得方便释放保罗，但是自己卸任了已经不再是巴勒斯坦的巡抚了，这一个小小的一个案子就让他过去了吧？没有，他仍然不释放保罗。所以这个法庭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保罗却只字不提，一句话都不提这个事情。他在前一次在巡抚腓力斯面前曾经企图以法为角度来说明那个法庭如何的不合理。我在那次信息里有讲，他说犹太人有要告我事情的地方，那他们就应该到你面前来告，意思也就是说当初认为保罗做错事情的那群犹太人不在场。各位弟兄姐妹，一个没有起诉人的法庭怎么可能会成立呢？ 起诉者都不在，这个法庭根本没有进行下去的任何的理由。但人的不是就是在自以为是的偏差中不可自拔。保罗只字不提，完全不提这件事情。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三节，他却说自己也是一个在自以为是的偏差中不可自拔的一个人。他怎么样的热心逼迫基督徒，不但到会堂里面抓一些基督徒逼他们说亵渎的话，还跟大祭司拿着文书到各处的会堂去抓基督徒。人的不是就是在自以为是的偏差中不可自拔。换句话讲，若是那个法庭是一个人在自以为是的偏差中不可自拔的话，若是那个是世界上所有的人的不是的话，保罗说我也是，我也是一个在我自以为是的偏差中不可自拔的人。所以在这篇的讲论中，你可以说在保罗的字典里面没有我下面要讲的这三个英文的字的片语。哪三个英文字？ Holier than thou， Holier than thou， 这什么字？这个字怪怪的。对， thou 这是一个老英文，这是一个不是老英文，就是英文的一个老字。 thou 这个字就是现在我们用的 you， 你。 than thou 就是比你。Holier， 圣洁，比你圣洁，比你更干净，比你更纯洁。 Holier than thou， 这是一个优越感，特别在道德意识上的优越感，在自我的道德、自我的伦理思想、自我的行为上觉得比周遭的人优越的一个片语。 Holier than thou，这是现今在欧美的社会对基督教，尤其是基要派，尤其是福音派的基督教最诟病的一件事情。这是欧美的社会里面一想到基督教徒，尤其是福音派的、基要派的，讲的就是这群人看我们就是带着一个 holier than thou， 比你们更洁净，比你们更纯洁，比你们过着一个道德操守更干净的生活的人。在保罗的字典里面没有这三个字。保罗为什么如此的谦卑？明明可以指明这个法庭的不合法不合理性，却说自己的不是就是在自以为是的偏差中不可自拔。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写过这样的一句话，自己以为站得稳的总要谨慎，免得跌倒。他在哥林多前书有这样讲，对着哥林多那时候的基督徒，他说自己以为自己站得住的，你要谨慎了，免得跌倒。这个是不是因为保罗他有这种说，哎，我们必须谦虚？为什么？因为一旦如果不谦虚，自以为自己高了就会掉下来。十年前在美国的中西部有一个福音派教会的兴起之秀，是一个年纪还算轻的牧师，他所牧养的教会兴旺， 主日崇拜几千人的聚会。不但如此，这个牧师在媒体、在政坛有相当的影响力，常常是被邀约在许多特别的场所里面大声疾呼的。他对于当时还在政治上在许多的这个场合里面辩论的很激烈的有关同性婚姻这件事情大声疾呼，大声抨击，大声的呼吁基督徒出来借着政治的力量来，千万不可以让美国 的法律通过这件事情。他在十年前左右的时间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被称为北美最具影响力的20位领袖之一。《时代》杂志报道过后一年，有一个性贩卖的人，卖身的人，卖身的年轻人出来曝光。这个年轻人是个男的，出来曝光，指出这一个新起之秀在过去几年之中光顾他好几次。公开之后，媒体紧咬着这件事情不放，不停的报道，不停的报道。Holier than thou， 教会有这样子的道德忧郁吗？教会有这样子的道德优越吗？ Holier than thou。保罗没有提那个法庭是何等的在自以为是的偏差中不可自拔，却用他自己，不是因为他害怕自己会跌倒，是有更基本的因素。因为若是教会，若是基督徒，若是世界上任何的人真的有这种道德的优越感的时候，这样子的态度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若是我们传扬耶稣只是从道德意识来做出发点，说我们你应该像我们一样悔改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性混乱，我们没有离婚，我们的儿女都教养得很好，来看啊， We are holier than thou。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当世人的道德标准变了，我们怎么办？就像现在美国的光景，我们还有信息对这个社会讲吗？ Russell Moore， 他是美南浸信会的代表发言人，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还没有判决之前，他就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请求基督徒，请求教会不要只停留在借着政治的力量，借着选票这件事情来解决同性婚姻的议题了。他的那篇文章里面你可以听得出来，你可以读得出来他的一些反思。他已经在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地的法律变了之后，我们基督徒还有没有信息对这个社会讲？如果这个法律说同性合法化，我们还有没有信息说出来？语重心长啊，因为我们的信息不是因为道德意识为出发点而已。老苏默写的那篇文章之后还受到其他基督徒的批评，他已经表明 表明了就是说我们的信息不是因为道德意识为标准来决定的。是的，还有更深层的问题，如果我们还是以道德意识为出发点来觉得我们可以传讲耶稣的话，那我们遇到那些道德生活还过得去的人， Do we still have a voice? 我们还有没有声音？我遇见一个人，他没有两性混乱的问题，他也没有离婚，他也没有淫乱，什么都没有，我还有没有信息对他讲？没有这种 holier than thou 的态度，保罗以自己好像是人性的一个缩影，好像人性有一个共同的悲剧缩影在保罗的身上。是的，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故事，我们有不同的性情，我们有不同的出身，我们有不同的际遇，形形色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人的不是就是在自以为是的偏差中不可自拔。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在自以为是的偏差中不可自拔，不但陷在那里面，而且周围有关爱的人越劝我越坚持，本来骑着一匹马还只是轻轻的慢跑而已，听到一个声音说悬崖勒马，这四个字变什么？变成一个马鞭打在马屁股上，没人讲还好，一听到悬崖勒马这四个字，啪一打，现在变狂奔了。或者你有没有想要帮助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惊讶于人竟然是可以在自以为是的偏差中如此的不可自拔？我请同工放罗马书第三章10-12节这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预备，来。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人的不是就是在自以为是的偏差中不可自拔。第十二节再一起念一遍，预备，来。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 holier than thou 的态度，这是人性共同的悲剧，如此就更衬托出他讲的第二点的鲜明，耶稣是唯一的拯救者，唯一的拯救者，唯一，唯一必须的，唯一必要的，因为按照保罗的自以为是，没有人能够改变他的方向。偏差，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失之毫厘怎么样，差之千里，越走越偏，一开始一点点的偏差，越走越偏，越走越远，不可自拔，越走越深。没有任何的事件，没有任何的方法，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改变保罗的偏差。
唯一必须的拯救主就是耶稣。
你若读使徒行传，记载扫罗在保罗改名之前叫扫罗这个人，
第一次的出现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
那就是讲到有一群人要把斯提凡打死，认为他说了亵渎的话，要拿石头打死他。
那里面记载说有一个少年人，
拿石头打斯提凡的人把衣服摆在保罗的面前，他帮他们看着
啊，你可以想象这些犹太人穿的那些长袍，动作不方便，所以就怎么样，为了能够每一个石头砸的都带劲儿，就必须把外袍脱下。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当时没有这些什么什么机衣的洗衣机啊，或者这个什么的洗衣机，所以衣服弄脏了回家太太会不高兴，你去哪里玩啊，怎么这么多土啊，所以就叠好之后放在保罗少年人的面前，哎，你帮我们看着。那是他第一次出现。
第二次你再读到他，在那一次出现的时候特别说他是一个少年人，一个年轻人。第二次提到他是第九章的第一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仍然，从第七章到第九章过了多久我们不晓得，但是你想想看，按照犹太人敬老尊贤的这种传统的规矩，保守的规矩，一个少年人，一个年轻人，见得了大祭司吗？几年以来他的偏差没有任何的改变，越走越偏，越走越深。到了一个可以有身量可以去见大祭司的人的时候，他继续他原先所走的道路。唯有耶稣的介入才能够拯救他这一个不可自拔的人生。所以从第二节，刚才我们读的二十六章第二节一直到十三节，他对亚基帕王说，王啊，我在路上响午的时候，正午的时候，正当中午的时候，记载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前面以路加的身份来记载那个事件的时候，跟这个事件都讲到是一个大白天发生的事情，而在这里保罗还特别说是在正午的时候。哎呀，我有时候我在想说，为什么他要这？当然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当我一读到这个正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提到另外一个有偏差的人，把耶稣卖掉的那个人，犹大。但是当记载犹大卖耶稣的那个经文中，我们今天不读，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节，在吃那段晚饭的时候，约翰是这样记载的：犹大立刻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其实那个字原来是黑暗，那时候那个时刻是黑暗了。好像不只是犹大的心而已，而是他离开那个门，离开他们那本来就是吃晚饭，我们都知道是吃晚饭，何必约翰在提那时候是夜间，好像这里面有一个说不上来的一种无奈跟悲哀。就这样子的，犹大打开门就走进黑暗里了。但是那个黑暗不只是灵魂的黑暗，也是一个环境的黑暗，黑夜的事情，毕竟是一个深夜的状况。夜晚本来就是人看不清楚的时候。小时候妈跟我讲一句话，十个字，最后一个字我们不要念出来，说什么呢？夜路走多了总要遇见，那个字不要讲出来。夜晚出状况，你没有看过聊斋吗？不都是晚上吗？门窗关的，那一个有蜡烛的窗子啪一下突然间吹开了，
本来房间里面等了一盏一个蜡烛的，这个窗子啪一开之后，一阵风，而且不是一阵呼的风，是呜的一阵风，烛光吹灭了，然后就发现床边的木凳子上出现了一个人影，背对着你。夜晚出状况还可以了解，这是大白天啊，正午的时候，大白天的时候，人看不清楚吗？人会走偏吗？箴言不是记载了吗？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什么？直到日午，直到日正午的时候。但是世界上有义人吗？有吗？耶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曾经说，我是世界的光， I a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既然是世界的光，就要比任何人所能够经历的光还要光。还有什么能够比正午的光还要光的？唯有耶稣的介入才能够拯救他。耶稣是唯一必要的拯救者，这个绝对性是我们所信所明白的吗？还是说这个必要并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是有某种条件的，是有一些环境因素配在当中的，是带着某一种诱导的因素才造成这种必要感？不顺利了，婚姻触礁了，工作有问题了，经济环境不好了，这些诱导的因素，正午出现的耶稣是世界的光，是唯一绝对必要的拯救者。这个绝对性不只是说我们不可缺乏，这个绝对性还包括耶稣是绝对充足的拯救者， absolutely sufficient。 信他的人绝对充足的拯救者。我觉得在保罗所讲的这话里面有带着这个味道。所以当亚基巴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的回答说，无论是少劝还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这是他的回答。当场的有哪一些人，我读给大家听，在使徒行传25章记载23节，第二天亚基巴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入宫厅，腓斯都吩咐一声，有人将保罗带进来。犹太人的王到了凯撒利亚，城里面的尊贵的人，有名有位的人都要出现的。保罗说，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信耶稣的人，他是充分的拯救，不需要附带任何其他人的条件的。不要像我带着锁链。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子来解释他的意思。我
戴着手铐脚链，耶稣是我充分的拯救者。你们不戴着手铐脚链，耶稣仍然是你们充分的拯救者。不带着任何条件，不需要想说，哎呀，我们如果信了，我们就得先把它给放了，我们才可以信。我想他这句话至少就算不能够用在亚基霸王的身上，至少用在所有其他在场的人身上。因为或许有人心说，哎呀，我觉得这个人没有犯继续绑他的罪，我听到他的这个信息，我里面也受激动，可是我没有权利，因为有权利的坐在那个王座上。保罗说，你放心，你们大大的放心，耶稣这一位拯救者不只是绝对的必要，他也是绝对的充分。我带着手铐脚镣，他是我的绝对充分的拯救者，你也可以安安心心的不带手铐脚镣的走出去，他也可以是你充分的拯救者，你若是相信。其实这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也发生过，列王记下第五章记载了亚兰王的元帅乃曼是一个善战的勇士，常常来搅扰以色列的边境，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掳掠了一些人质回去，包括一个犹太人的小女子。但是圣经上讲说，这个乃曼什么日子都好，就是身上有大麻风，怎么治都治不好。一天，这一个犹太的小女子做婢女的跟他说，我的主啊，在我的家乡里有一个先知，你去求告他吧。乃曼居然去了，去了之后先知跟他说，你到河里面洗七次。乃曼非常的不高兴，你们如果去读这段经文，他还心里面说，而且是先知叫仆人出来讲的这句话，乃曼心里面想说，哇，我来了，带着重金而来，你这个先知总应该出来在我的身上用手比一比吧。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神医大会，现在的神医大会也都会比的，居然派了一个仆人出来交代我去洗。我在亚兰的那些河水比你们约旦河大多的宽大多了，你们如果不信的话，你们去以色列看过就知道，约旦河有点像水沟的，不大的。但是他听了，他跑到河里洗了七次，第七次一洗完全身就干净。他跑到先知面前说，我现在知道耶和华是天地唯一的主，唯一的神了，但是我要回到家乡去，我可不可以求你给我一些土纪念这是一个神，独一的真神所眷顾的土地。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心里面非常的为难，我已经不再有偶像敬拜的心态，可是我是做人臣仆的，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我的王要去庙里面拜的时候，当他从马车上下来的时候，我得弯腰伸手扶着他，先知啊，先知啊，我怎么办？你知道这个先知跟他说什么吗？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因为耶和华是绝对充分的拯救者。人的不是，就是在自以为是的偏差中不可自拔。耶稣是唯一必要充分的拯救主。这是2000年前保罗所发出来古老的呼声。几周以前，在周三的受洗见证里，有一位张弟兄讲完见证之后，我去问他，我说，张弟兄，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名字？他说对。他就告诉我他的本名四个字，因为他是藏人，在青藏高原的成长的。这位张弟兄的见证让我坐在那里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他说他第一次听到耶稣的时候是6岁，在那青藏高原里，一个美国就是一个白人的传道人在那边开始了福音堂。他
他说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各位弟兄姐妹，对一个六岁的孩子，你怎么能够告诉他信呢？一个六岁还带着某种天真无邪的孩子，你怎么能够告诉他他的需要呢？但是他听到四个字，耶稣爸爸，耶稣爸爸，他在见证的时候就喊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是藏文，藏文的动词是放在后面的，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耶稣打靶，不是这个意思，是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他唯一记得就是那一个外国的宣教士学了藏语之后大声的呼喊，耶稣打靶，相信耶稣吧。五十年前的声音历久弥新。你今天听到了没有？耶稣是唯一绝对必要且充分的拯救者。我们低头祷告。我前面的荧幕告诉我已经超时了，但我可不可以很恭敬的请问，我们当中的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今天听到了，你也愿意相信，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起手来，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意相信的，举起手来。我再问一次，耶稣是唯一绝对必要且充分的拯救。今天有没有人早上愿意相信？你可以举起手来为你祷告，有没有？亲爱的耶稣，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谢谢你用你永恒的拯救来拯救我们。愿教会越来越能够清楚地知道，你是唯一绝对必要且充分的拯救主。我们就将我们的爱戴跟服侍越来越热切地奉献到你的面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